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职涯特辑第六集，学校不会教的 N 条职场建议。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今天又来到久违的职涯特辑啦。之后职涯特辑有时候会有，就是我跟粉圆来分享，那大部分时候会是去专访各个不同产业职务的伙伴。好，那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是因为目前呢已经要进入 Q4 快年底啦， Q4 快年底了，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是9月底，那上线的时候是10月中嘛。年底通常呢比较少人转职，那因为大家都想说要撑到年底啊，然后明年年初领个年终，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年底还是有一段时间嘛，顺顺的过也是上班，不顺的过也是上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建议，希望能让大家在职场中过得比较顺利一些。粉圆也是要撑到年底吗？
对
没有啦，
公司已经开始准备 year end party 了。
year end party， 那你们有公布那个主题了吗？
有啊。
什么主题？
dress code 主题。
对啊，什么 dress code 啊？
就什么蓝色啊，拼接。
哦，他不是取一个那种，例如什么夜上海之类这种主题，他是用颜色。
他的 dress code 是颜色，但好像也有个主题，什么什么飞翔，我忘记了。
啊，好特别的主题啊！
逆风飞翔，我忘记了。
好酷哦！你们通常是办在圣诞节前后吗？
对。
通常外商好像都是。
诶，我也能忘了。
以前
差不多，对
啊，
就是12月底那个时间点，
对对对，
但有一些活动就会开始在第四季开始慢慢，
就会感受得到那个氛围。而且在外商不是圣诞节啊跨年通常都会早一点下班，你们有吗？之前还是因为你们要处理交易相关的事情没办法？
好像有，
因为大部分
交易大概
都三点就可以走吧，
慢慢大概三四点就会放人，
对对对，而且都会有送礼物吧？
没有
啊，你们没有送圣诞礼物？
没有
啊，我以前在金融业是有，而且都很帅的 CEO 推着推车，然后一个一个送给大家。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班还认不出 CEO， 然后我记得我就在那边上班，然后 CEO 就还拿到你面前，然后我还就看了他一眼说谢谢，然后看到后面的那个姐姐们全部站起来说啊、哦、谢谢谢谢，我想说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所以你就离开了？
没有，我还待到第二年，待了两次，第二年就知道做人了。明明 CEO 根本就不记得。好啦，那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我们就直接从想跟大家分享的职场建议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下的标题叫做会做人才能把事情做好。粉圆对这个有什么感触吗？就是我这边的理解是，我觉得这里的会做人不是指浅层的拍马屁，因为其实还蛮多老板不太喜欢那种过油或是很浅白的阿谀奉承式的拍马屁。我觉得比较多是你在职场上互相为跟你共事的同事或是跨部门的伙伴去着想，让大家能更好的去做事情，所以如果你做人做得不错的话，通常事情也会比较顺利。例如说假如你是在 A 部门好了，然后你常常做完的案子会过到 B 部门，然后 B 部门那边自己也有自己的时程，你在做案子之前资料可能是来自 C 部门，那如果说今天每一次 C 部门都拖到最后一秒才给你，而且态度还很差，那如果有一天 C 部门想要要求你或是请你帮忙，你是不是就不太会想要理他，就会觉得你平常都不给我方便，然后现在在那边平常都在雷我，我现在才不要理你呢。然后如果说你平常资料啊都提早处理给下一个部门，然后呢也很为他们着想，就是尽力把资料做成他们方便的格式或是弄得很齐全啊，然后态度也很好，那如果有一天因为 C 部门这边 delay 了，然后你这边也需要稍微延后，通常下一个部门也会愿意体谅，因为你平常可能给了他们很多方便，只要是他们能决定的，他们可能会愿意给你通融，或者是帮你先处理一些事情，让事情更顺利。我的理解是这样啊，那你觉得是这样子的吗？
没错，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会是这样子，但少部分就是 刚才那样可能是理想中的状态，就是大家都会彼此着想。
嗯，
但其实现实当中有一些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啊，我理解，
所以大家还是要，我觉得大家要释怀这一点。
嗯嗯嗯，對對對對，就是就算你给人家方便，有一些人就是不管是
有些人真
的
会视为是
理所
应该的，
嗯，
对，你应该要给我方便，因为我的部门比较优先，或者我的部门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所以别的部门或者别的人给的方便，他都会当成这是应该的。所以如果是刚进职场，或是刚进到可能新公司遇到这种状况，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会蛮难受的，但是就是自己的心态可能要稍微做个调整。
你的难受的点是什么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的个性不太一样，像我一开始会觉得难受是会很难去拿捏朋友跟同事的差别，就是以前会很想追求在公司也很有好人缘，或是希望跟同事当朋友，但后来发觉这样子其实会蛮绑手绑脚，或是有一点不切实际。
我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都不会当朋友。
我懂，所以我是想知道你的观点。
我的应该是你做事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很圆满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即便你已经给人家方便，
对，就是被人家时间被人家打扰，或者说整体的状况被人家打扰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心中就是有点不舒服。
嗯，
纵使可能事情最终还是可以完成啊，但中间如果不照你的
步调
啊，或是规划来走，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受影响。
对，所以其实虽然做人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觉得说真的要适时的保护自己。
对，有时候直接讲或是说反映出来，或许才是能够把事情做好的另外一种方式了。
嗯，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我应该要做人，我应该要体谅他们，然后就闷在自己
啊，
导致
可是我觉得好的做人可能不是这样，
就是你做人不是说要处处体谅别人，
对对对，
而是凡事体谅别人，而是当你今天做足了方便之后，但是如果你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会受到影响，那你就应该要适时的反映出来。
哦，当然当然，还是以工作上的顺利进行为主。然后是要有原则的互相给方便，而且这个东西互相，如果对方也一直没有给你方便的话，你也不需要一再的去
忍让。
没错。那再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会碰到别的部门丢不该是你部门做的事情，或者是老鸟欺负新人啊之类的。所以呢，某方面我们也觉得懂得适时装死也蛮重要的。
嗯，这个我体会就很深。
那时候我是有在我自己的 IG 上分享过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对于适时装死这件事很有感想，当时就是有蛮多读者也有分享他们的 tips， 然后等一下我分享完请粉圆来帮我选出你觉得可能是你会尝试的方式，或是你觉得可能以你目前的经验觉得比较有效的。第一个呢，就是搬出主管挡下这波，就是说诶，听起来很不错诶，我跟你说我很想帮忙，但是你要不要先跟我主管聊过再来找我，毕竟我也无法决定。第二个呢，就是不管你是真忙假忙都表现出很忙的样子加装傻。诶，我不得不说职场上真的需要表现出很忙的样子，你不能看起来很爽，不管你现在状态是怎么样，不然真的很吃亏。
因为有时候会想说哦，我就装悠闲，就是会让别人觉得我能力
很
好，
很有余裕。
对，
欸，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也会这样想。
好像不是这样。
对，要么就是被塞东西，不然就是老板会觉得你不认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做得蛮快的，然后也都帮忙同事做完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不太懂得包装自己，所以就老板就会觉得你看起来很爽，看起来很开心什么之类的。
那 loading 就会增加。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也没有 loading 可以增加，但老板就是会觉得你看起来很白目啊。对，那再来就是这个真忙假忙都表现出很忙加装傻，我觉得是平常需要塑造一点形象，而且很需要拿捏，因为你也不能看起来好像做得很吃力，这样就会被质疑说工作能力有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有人塞东西，塞不该是你做的东西啊，或是想要把 loading 都丢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先忙完有时间再过来帮你哦，或是有读者是说好哦，然后随便做一下或不做，等对方想起来再装傻说以为不是很急。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风险。
对，
因为你接下来有时候就变你的锅， 那再来呢，是直球对决，当众提醒对方，这挺需要勇气的。如果遇到同事分内的工作推出来给我，我会直接在客户群里标记同事，请客户有事找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直球对决的方式可能不会这么直。你会这样做吗？
不会。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其实有点等于明撕破脸，当然也要看公司的文化，如果公司大家都敢这么做，那可能你就要这么做，不然很容易被欺负。但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况的话，我可能会一开始先用主管挡下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表示我很忙，那如果都没有用的话，就是如果真的非不得已落到我身上，我可能也会在群组里说，可是不是用这种方式，会是例如我假装我是要问这个案子相关问题，然后刻意在群组里标记主管或者是客户，让大家知道诶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身上了诶。但是我的方式会是假装我正在烦恼这件事，然后这件事我遇到了困难，所以我想问问看怎么解决求救，但借由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诶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身上。那如果是有在领导的 team leader 啊主管，他通常会觉得嗯这件事好像有点怪哦，怎么变成你他会去处理这件事。那如果主管视而不见的话，至少我觉得可以留个 record，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你做的，也不至于说做完之后就变同事的功劳，这真的是最惨的，对吧？
是。
好，欸，其实我讲完了最后一个，欸，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用的，跟主管假汇报真求救来挡掉。就是我就是会跟对方说最近主管有给紧急任务啊，然后还是你先问问我主管，然后如果他就是硬要塞给我很强势啊，或者是他就骗我说他有问过我主管等等的，反正我就是不得已的状况，就是会在共同群组中 take 主管或同事，然后询问一些做那个不该我做的任务的 tips，然后请对方给我一些资料等等，就是没有明确的表现出我想要推掉，但是我就是会用这种方式让主管知情。粉圆有什么其他要分享的吗？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就是当用主管来挡吧。我觉得我在职场上比较常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关系密切的部门，他某一些比较资深的人，他会有点像是推工作给你，但那个工作其实也不是我们部门要做的，可能是他自己要去联系，比如说联系 IT 解决啊，或者联系谁谁解决，那他们会针对假设有新进人员的话，他就会特别，他不会去觅一些老鸟，
嗯，
他只会觅一些新人，
他想说你搞不清楚，
对啊，你搞不清楚状况，你可能就会帮忙他，
然后你做一次之后
就都变你的，做一次我就知道，对，就其实就是变这样。他们就会说哦，这上次是谁谁帮我做的，所以这次应该也是我们部门要做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每次就很好心，就有点像是
不会有人感谢你，
对、
就是、
不会有人感谢你，这个东西就变成你应该要负责的东西，
没错。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就是直接汇报给主管，我觉得这个是最快的，
嗯，
因为我们的分工比较明确比较细，所以我们也很强调就是部门之间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嗯，
那不是我的就我就不做，
对，
大家都是这种风气的话，
没错、嗯、就是你要积极努力，不挑工作，是不挑你部门内的工作，这样
责任大家可以去分担，
要不然其实也会造成你同事的困扰、嗯、假如有一天你生病或是你离职，因为这件事被别的部门认为已经是你部门的事，其他同事就会也会不爽你，
对，
谁叫你当初要帮忙，
就无缘无故接下一个任务，
对
对。
好，所以呢其实听完之后大家也会知道说，不管你是不是对外的职缺，要不要跟客户沟通，通常沟通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问，因为你就算是内勤也需要内部有非常多的沟通，
嗯，
那这个沟通呢可能包含一些协调啊，说服啊，或者是你要要一些资料的时候，怎么样让对方愿意把你的事摆在比较前面的优先顺序去处理，或者是在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会不爽，就是一个蛮大的学问。那沟通呢，我这边有整理几点，第一个呢是蛮需要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不只是要懂得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要懂得聆听，就是聆听的目的是了解对方真正需要什么，他目的是什么，而不是鬼打墙一直输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只在意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样子才会是一个双向的方式。那 之前我在威老板的 YouTube 频道上有看到他分享几个如果是向上沟通的话有几个蛮实用蛮好用的建议，我自己平常用的时候也觉得很受用。例如你在跟老板主管汇报状况的时候，今天发生了一个不太好的状况，请一定要带着你的简易问题说明、风险评估和你自己厘清的解决方案，不要就是跟老板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子。你有感受吗？
是。
那你会带吗？解决方案应该是会吧，我听你平常汇报的时候。
看状况、
啊、除非是完全没碰到的嘛、因为毕竟每个产业不一样，有些产业其实是不太适合自己提太多案子。 对，那我自己会觉得啊，如果你要带解决方案啊，最好带三个，然后你跟老板说你现在建议用这个处理方式。但当然你若是在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些产业，它通常有一些既定做法，所以你可能要赶快问过往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再来呢，我以前很常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就需要老板批准或是跟老板拿资料啊，老板很多老板都贵人事多，对方都不回啊，或者是就一直说要给，然后一直拖一直拖。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记得死缠烂打，积极的追，尽力帮他处理一些前置作业。就是如果他一直生不出来，你可以把一些该整理的东西整理的更清楚，或是更简约，或是帮他处理掉一些你可以做的部分，然后让他做回复的时间越短越好。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当员工或是当伙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事情顺利解决。那如果你因为害怕被老板骂或是不耐烦没解决，最后遭殃的绝对还是自己。对，那我自己的 tips 就是你可以去帮他处理一些前置作业啦，让他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就回复可以或不可以，或是你给他选项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是 maybe 追的时候老板会觉得压力很大，或是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但其实整体而言他们都会觉得能被积极追是蛮加分的表现，就会觉得说事情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一定会确保它完成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蛮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新鲜人，不管你是说在职场上新鲜人，还是说在某一个产业或某一个职务领域上你是新鲜人的话，一定要懂得技巧性求助。一开始进入职场都很容易觉得说怕麻烦别人，对不对？
对，
超容易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要自己找答案，或是你不想要让别人觉得你很没用，就会很容易硬撑到最后，然后还是处理不好，因为每一个领域有每个领域做事的方式。所以呢，建议如果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当然不是说一遇到困难就去，但如果说遇到了让你没办法顺利前进的事情，建议赶快去告诉老板你目前做过什么尝试跟努力，赶快去请教怎么做能更好，而不是说我做不到或是最后再爆炸这样子。真的沟通可以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今天就简单总结到这里。那最后呢，是我自己想提的，我觉得在职场上心态其实非常重要，可以决定你顺不顺利啊，或者是怎么去看待职场中很多事物。就是你在职场上一定会觉得有看不顺眼的人或看不顺眼的事物，就觉得诶，这个人那么废啊，啊为什么他 title 比我高啊，或是我们领一样薪水一样职级，为什么他我做牛做马他好像每天都很悠哉，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说自己很认真做的也不错，那为什么被升迁的不是自己。但我觉得是人生本来就不公平，就是少关注其他人爽不爽啊，然后是不是有赛道啊，或是愤世嫉俗，就是这些事情对自己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蛮建议就是其他人备受重用啊，不代表我就不能备受重用，所以应该是去观察或者是了解说诶，是不是在这个职场环境他们比较看重的特质跟我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也许你换个职场环境会更好，或者是说有一些点是你自己过往没有考虑到的。那再来就是我建议不要去轻易简化别人的成功，就是有的时候是你看不出来别人为什么被看中，或是别人为什么成功，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去观察是不是有什么你没有的部分，那如果用你自己的优点加上他的优点，那是不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才。赶快把有限的时间精力花在自己身上，然后如果说你自己也有一些不平等优势， 我假设，例如你家境不错，或是你爸妈在某个领域是大人物，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哦，靠关系很丢脸。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够努力的，那如果你有一些不平等优势，不要有愧疚感，你就大力的善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你只要不要是浪费这些东西，或是白白借着这些资源，然后在那边占位置就好。好，最后呢，是还有一些蛮多读者投稿说也很重要的，其实职场生存建议真的很多，怎么说都说不完。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大家分享的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简报能力，其实这个我也蛮惊讶的，我原本以为当一个小员工不太需要用到，但很多时候你被看见其实就是一场简报，对吗？
没错，或是发表一些东西吧。
对，
开会的时候发表什么？
没错没错。那简报呢，其实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就需要传递讯息，说服阅听者达成共识，解决彼此的问题。那其实简报能力真的比你想象中重要，如果你上台会很紧张，或是扭扭捏捏，或是语无伦次，不知道在说什么，真的有必要花时间练习改善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老板主管啊，或是同事对你的印象就是从一场简报开始，那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好，那再来就是讲垃圾话。以前公司其实还蛮多同事喜欢去顶楼抽烟啊，然后 small talk， 然后很多蛮重要的事情都会在那边发生。但要记得拿捏啦，就是不要变成闲话或抱怨大会，很容易外流，要记得保护自己。粉圆是不是蛮少参加这种茶水间啊、顶楼垃圾话？
对啊，应该是跟或是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寡诺的那种对话，
嗯，就稍微 OK， 对对对，稍微加入一点 small talk 这样子，嗯，也会让人比较亲近。那最后呢是识人，这个是读者分享的，就是觉得说会看人也很重要，虽然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难。我其实比较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整理出来，原因是我觉得身为我们在职场中，诶，粉圆工作差不多三四年嘛，然后我自己差不多工作五六年六七年，那我觉得跟工作十五二十年的人比，有时候我是真的看不出他本性，如果他真的想要包装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看不出来。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对人都有一定的戒心，你一定一开始都需要先保护好自己这样子。好，那今天分享了非常多职场建议，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觉得哪一条最受用呢？那如果说你目前在职场上没有非常顺利，也可以拿这几点来检视看看，是不是哪一些部分可以再优化做得更好。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欢迎留言或是用60元支持我们，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
红老加点料每周三晚上8:30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富加点好料。
各位未来的富一代，
我们下周见，
拜拜。